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当我们谈到灵命的追求，我们谈到了许多的主题，这些的主题都是有连贯性的。在属灵生命的追求的里面，我们要明白重生得救，我们要明白往事的了结，我们也要认知到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看见在我们对付自己、对付肉体、对付世界等等这些的功课。消极的一面是把我们自己的老我越来的越定死，越来致死它；积极一面就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因此当我们来到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主题，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谈到的主题。属灵的征战跟灵命的追求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关于这个灵命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到的只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很少谈到个人灵命的成长跟整个基督的教会跟神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们灵命的追求是跟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有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这一个个人的追求跟其他的许多个人，也就是神的儿女一同来追求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一同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因此这些的肢体就要彼此来配搭，来侍奉神，这肢体就彼此要相顾。而这一个身体面对到在这个整个神的国度里面与仇敌的战争里面呢，也就是所谓的属灵的征战，也是整个基督的教会就是身体要一起来面对的。所以从整个基督的身体的角度，也就是从教会的这个层面来看灵命的追求，我们就了解到一个圣徒他必须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也必须来操练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促进神的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段圣经，会帮助我们更明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2:26-29。马太福音12:26-29，这段圣经是这样说的：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在这个地方短短的几节经文，说明了有关属灵征战的很重要的一些的真理。首先这个提到撒旦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那么这边提到撒旦的时候呢，他提到他有国，撒旦是有国的。换句话说，撒旦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在宇宙当中有一个国度。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宇宙的当中有神的国度，同时也有撒旦的国度，就是这两个国度。你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第二，这段经文提到主耶稣他说他靠着神的灵的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中间了。可以看见靠着神的灵来赶鬼，也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第三，属灵的征战靠着神的灵来赶鬼，就是要把撒旦的权势从神的国里面赶逐出去。 也就是说，撒旦他的透过掌权来霸占这一个不管是人事物成为他所有的，这就叫做撒旦的掌权，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国度。那么这里又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做属灵的征战呢？这里提到说，人要进壮士家里抢夺他家具，必须要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家具。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这一个壮士捆绑，这个壮士就是指的撒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壮士把撒旦捆绑起来，我们才可以把他所夺去的家财把他抢夺回来。那么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这个地方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我们都会背这一段圣经，讲到愿人周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最后就是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看见在这一个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提到的最开始的重点，就是为神的国度的祷告。这个为神的国度的祷告，就让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说愿主的名为圣，愿神的名为圣，就看见神的名是与神的权柄是有关系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神就听我们。我们奉主的名在那边聚会，主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名是有权柄的。因此今天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神的名为圣呢？因为今天神的名没有被分别出来，因为神的名没有被高举被荣耀，反而是撒旦的名字，反而是许多人明星的名字。因此国度的祷告教导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国度的祷告也要我们来为他的国度临到地上祷告，为他的名，为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国，这是神的心意，是神计划里面很重要的。而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这个国度的这个国的意思，就是指的神掌权的范围。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度，一个国家的构成必须要有土地、人民还有主权，所以凡是这个国家主权所行使所在的领土的范围，就是一个国家的定义。因此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就明白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彰显掌权的范围，就叫做神的国。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神的国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个世界还有许多的地方没有让神的国在掌权，神的旨意并没有在那个地方畅行无阻。因此神就设立了他的教会，教会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要来消除败坏撒旦的权势，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全地。这就是教会属灵征战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儿女在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不认识属灵征战，因为我们都在这一个教会与撒旦的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既然是撒旦和他的国度，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撒旦的国度到底是怎么样。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必须要对于撒旦有比较多的了解，越多的了解我们才越知道怎么样子来抵抗他，来对付他。在约翰福音14:30提到说，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么在以赛亚书14:12-15，还有以西结28:11-17，他这里都说明撒旦他原来是一个瘦高的基路伯，也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有特殊地位的天使长。 可是他因为心里骄傲，他高抬自己，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他就要背叛神，推翻神的权柄，来建立自己的权柄。因此从撒旦堕落的这个来源，我们就知道说撒旦的国度就是一般，就是一个以撒旦为首，一个抵挡神、背叛神的一个国度。那么在这个国度里面，不单单只有这个撒旦，他是最高的统帅，他是世界的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还有第二章二节，以及第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与那些天空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还有许多的邪灵污鬼来在那边征战的。所以换句话说，撒旦的国度是有这个五院的院长，有诸臣百姓，有这些大使，有这些的各级的官员。撒旦的国度里面是有军队的，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赶逐撒旦，我们以为我们所征战的对象就是一个撒旦而已。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白撒旦他的权势。圣经上提到耶稣有一次在格拉森赶鬼，我们都很清楚格拉森的鬼这一件事情。那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当他身上的鬼被赶出去，这个圣经里面提到他身上有这个鬼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群。群就是当时候罗马军队的编制里面的一个营。那么有多少人呢？相当于今天的编制大概有六千人。所以你看见在格拉森的这一个被鬼附的人里面，那个鬼不是一个鬼，是一群的鬼。这一群鬼有多少呢？是有六千个。所以我们看见撒旦他的国度是有很大的一个军队，有很强盛的一些的势力在那边的，我们不能够轻忽他。那么与撒旦所对敌的呢，就是神的国，也就是今天凡是属神的儿女所在的国度，凡是让神的主权彰显的地方。因此主耶稣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们的祷告，也告诉他们说，要他们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整个圣经从特别是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国、天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主题。我们知道这个国度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因为今天还有许多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有许多的地方是神的主权没有在那边掌权的地方。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国度才会实现呢？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那边提到说，当第七号的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哈利路亚。那个时候神的国就要完全的实现，完全的临到地上的一切有形体的都要消尽，神的国要完全的临到。所以弟兄姐妹，在那一个神的国还没有来到之前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我们就是与撒旦与他的国度来征战。而这个征战就是要把被撒旦所霸占的师徒、所霸占的人，要把他从他的权势手上要把他抢夺回来。坦白说，现在在整个世界大家所焦点注意的中东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一个神的国度与撒旦国度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征战。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回教的这些的极端的回教主义里面，他们把美国、把英国、把欧洲、把这些基督徒、把这些犹太教族当作是他们要征战的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就是来逼迫他们的，就是来跟他们对抗的。当然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要去爱这些回教徒，要爱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在这一个世界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要忘记了，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想尽办法在他的日子结束之前，他要动员一切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要来与神的国度来征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属灵征战的范围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属灵的征战。换句话说，今天只要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我们从事一切的属灵的服事，都会面临到属灵的征战。好比说传福音吧，使徒行传26:18，在这个地方提到保罗，神呼召他的时候所托付给他的呼召的内容。在使徒行传26:18就提到说，神差派保罗要他做什么事情呢？要他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段圣经提到说，神差保罗要到这些外邦人的中间去，使他们的眼睛被打开，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难怪好些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看到好多好多人在他们要受洗接受耶稣进入神的家中，在受洗前就面临到一些莫名其妙发生的拦阻，有的就被他的父母亲拦阻逼迫，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受洗，有的是突然就发生了家中有一些事情，以至于他不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受洗，诸如此类很奇怪突然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掉，许多时候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他知道一个人要在众人的面前宣告他要脱离撒旦的国度，要进入神爱子的国度，他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知道这件事情是羞辱他的名，所以他要想尽办法拦阻他。这就好像一个加入帮派的人，一旦他要脱离这个帮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帮派的分子会想尽办法要把他找回来，甚至不惜要把这个人杀掉。撒旦仇敌的工作也是如此，他想尽办法要来拦阻神的儿女来侍奉他。我们看见我们在那边教主日学，我们在那边门徒训练，我们在那边造就弟兄姐妹，所有这一切造就圣徒神儿女的事情，也都是一种属灵的征战的工作。在哥林多后书10:3-5，在这个地方提到属灵征战，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说明。哥林多后书10:3这样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第4节、第5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有能力做什么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就是指的在我们思想里面，仇敌透过一些的意念，透过一些的想法，透过一些的这些的心思，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留下了一些的坚固的这些的堡垒，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也攻不破的。好比说有的人被那种苦毒不能够饶恕人的那种坚固的营垒所捆绑， 你可以看见在它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不能够饶恕人的灵，就是不能够释放，不能够原谅别人，别人伤害他，他一直不能够原谅，可能是他的父亲母亲，可能是他的家人，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孩子，可能是他的朋友同事，这一些伤害他的人，在他心中他不能够原谅他们，以至于就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就被仇敌利用，仇敌就透过这些的不饶恕，不能够原谅人的坚固营垒，使得这一个圣徒不能够为主好好的服侍，不能够在属灵上面好好的成长。那么有一些的人可能被物质的环境，被世界的这一些的所谓的价值观，所谓的人生观所影响，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仍然被过去的那种价值观在我们思想意念面掌控。好比说认为钱财才是人生的价值，好比说认为儿女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比说认为说娶不娶妻子，有没有丈夫，这些变成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这些都可能会变成我们思想当中的坚固营垒。有一位弟兄在他初初起来要追求主的时候真是热心，每一天早上他就渴望来到神的家中，要来一起读圣经，要祷告，要成根。那么当我带着这一位弟兄一起来成根，一起来祷告，感谢神，他每一天很忠心的来这样子成根祷读。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当工作开始越来越忙碌，并且有一个新的工作要等着他去，那么这个新的工作是比他现在的工作更赚钱，更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呢工作的时间更长，可能更没有时间让他好好的来追求主。因此最后我就提醒他说，我说这样子的话可能不合适，你要好好考虑。但是他没有听，因此当他一步一步的走入了这个工作里面，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钱财越来越霸占他的心，以至于到最后他整个人聚会不能来聚会，甚至完全的离开了神的家，今天只是变成是一个嘴巴可能还提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完全已经离开了主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今天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我们装备造就神的儿女，不管是我们在这边治理神的教会，我们看见许多的教会发生纷争分裂，这些都代表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么实际的在我们周遭。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属灵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要警醒操练，知道怎么样子来做属灵的征战。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跟大家一起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谈到的信息主题是认识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12:26-29，还有以弗所书6:12-19，以及马太福音6:9-13。那么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撒旦和他的国度。在约翰福音14:30，以弗所书6:12，2:2，1:21提到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国度的领袖。那么撒旦的国度里面有各级各阶层的领袖，他有军队，他有百姓。最后我们提到我们属灵征战的范围，不管是传福音、造就圣徒、治理教会，这一切属灵的工作都是征战。